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魏阳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
哎，我们今天是在美国史上一个重要的日子哦。
有这么重要吗？
是啊，这个美国第44任总统的就职就在今晚呢、哎。
洗脸刷牙，盛装坐在电视机旁边，还是怎么样？
坐在电视机旁边，就一般就是只穿一件小内裤。这真的是很多人盛装哦，这个工作也就是给他请假，就这样飞到华盛顿去要参加这个历史的时刻啊，哎、嗯，因为这个、哎这个意义非常重大，因为昨天呢、啊、才是这个马丁路德金恩博士的这个纪念日啊，对不对？
对， 对，
哎，这个人权的运动呢总算开花结果。哎，今天美国选出一个这个非洲裔的这个总统啊，哎，在历史上也实在是真的是破天荒第一招啊。嗯，
小贝有什么感想呢？你今天到节目里来有什么给我们听众朋友怎么预备看今天晚上的盛典呢？
哎，今天要是说小贝来了只是讲这个什么历史啦，这个人种啦，人权啦什么，这就没意思了，对不对？
哦、
哎，我们今天就要讲一下
爆料是吧？
哎，真的是比较有趣的一个问题，就今天晚上的就职大典，嗯，到底人家说外行的看热闹，内行的看门道啊，对不对？哎，苏语说
小贝看什么？小贝看什么？
哎，对，内行的看门道，今天就要看，今天晚上要看什么呢？
看什么？
各位听官，我告诉你，这不是听这个奥巴马在讲什么，因为奥巴马在讲什么，跟我们现在要谈的这个人有很直接的关系哦。
哎呦，谁啊？
当然不是这个布希总统啊，布希总统每一次这个新就任总统交接都有一幕非常的感伤啊，哎，就可以看到那个旧的那个总统啊要从旁边的一个这个另外一个门走出去啊，哎，
嗯，
哎，当然那主角不是他了，我们今天就来谈一谈奥巴马身边的最重要的一个人，就是美国最新第一夫人蜜雪儿奥巴马。
哦，蜜雪儿奥巴马，
哎 ，Michelle 嘛，对不对？这个名字多美，会给女儿取这种名字的父亲，通常都是充满着智慧。嗯，
小贝有三个女儿，其中就有一个叫做什么蜜雪儿，你少给自己脸上贴金、嗯。
这不是给脸，你不要讲，这个取名的非常重要，对不对？你看这个君不见了，这个布希八年任内之前的这个克林顿总统。他那个精明能干的老婆啊，希拉蕊，哎 ，Hillary， 你知道老中的父母啊，多喜欢 Hillary， 所以你看现在女孩子啊，这个在美国出生的老中华裔女子啊，在八岁到十五岁左右这个年纪中间呢、啊，叫 Hillary 的暴增呢、啊。哎、
哦，真的、
嗯、啊，真的真的真的，哎、嗯，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要好好来谈一谈。哎，为什么呢？今天晚上的重头戏呢，不是在听奥巴马到底讲论什么内容，而是看这个第一夫人呢，她参加这个就职大典，说她到底穿什么样的晚礼服啊？嗯，
这个是小贝讲的啦，
这不是小贝讲的，这个是昨天晚上各大电视台已经都在预测了，对不对？就是把她塑造成跟好莱坞的女星一样。哎，你其实到底是哪一些设计师呢？设计她这套晚礼服？你要知道，一个总统夫人她站出来，她代表的是代表一个国家的女性的一个典范，她也不能穿着这样拉里拉扎这样。让人家看了觉得就是跟那个明星一样，对不对？但他也不能穿得太简朴，就没有把那个雍容华贵的气质显露出来。 哎，所以这个第一夫人的衣着就是我们今天要谈论的重点了。
嗯、哎呦呦呦，好好好，小贝，我这是上了贼船，跟你满船乱跑，你说吧。
不过话是，我是说这样子啦。其实呢，嗯、这个奥巴马先生啊，当选美国总统、嗯，其实大家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把很多的希望，因为你知道最近美国经济啦，对不对？是世界的局势也相当的乱。讲起来，这个第44任总统啊，这个是重责在身，非常难做。可大家的希望其实并不完全寄望在他的身上，你知道吗？
嗯，寄望在谁的身上？
哎、嗯，就是他身边的这位，哎，他这个太太，这个米歇尔，你不要看他是啊，好像就是不像这个，就是之前那个克林顿总统那位这个希拉蕊夫人，
锋芒万露是吧？
哎，本来还要出来问鼎白宫的，对不对？哎，
嗯。
他这个米歇尔这位女，我们稍微把这个第一夫人啊，就是现在要上任的第一夫人，她简单的稍微讲一下。
哎，小贝，你这个好吧，你这个消息可靠不可靠？
可靠，
你这个明察暗访了半天。
哎，可靠可靠。这个第一夫人呐、啊，哎，她呢也本身，你不要看她说好像只有她的先生是个律师，她本身呐、啊。哎，他也是一个律师，而且他是毕业于这个普林斯顿大学，并且是念过哈佛法学院的。哎、
哦，这样子，
所以他的教育程度也是非常的高啊。嗯、哎，他本身也是一个职业的律师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特别提提他呢？因为据这个奥巴马自己在讲啊，其实他呢，不管任何一次的演讲，他咨询的对象，也就是他最重要的幕僚啊，其实就是他的老婆。哎、
哦，这样子、啊，
哎，他的演讲稿很多都是出于他老婆之手啊，哎、
就是他自己招供的是吧？
哎、他自己招供的，那但是那个老婆平常又不会跟他抢风头，所以呢，这个蜜雪其实还没有上任之前，他这个第一夫人在已经评价非常的高，就是他在家里呢，真是客尊一个这个贤妻的风范，在外面呢，也从来不会呢抢他先生的风头。即使他先生的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文件啊，一些东西呢，都是他在帮他处理。哎，但是他非常的哎，知道怎么样持重，所以呢，很多人其实也把希望寄托在这位女士身上，希望呢，她能够帮助她的夫君啊，哎，能够带领这个美国度过这个难关啊。嗯
，Yeah。
所以今天我们表面上说是开玩笑，是讲说，哎，我们这第一夫人的穿着，我们怎么样呀，来注意她。其实呢。哎，是这一任的总统啊，美国的第44任的这个总统奥巴马先生啊，在这一任内啊，哎呀，这个我不敢讲是全世界的这个全球的经济，但单单看美国这个国家，哎呀，就会有一个进入一个崭新而且是翻天覆地的一个新时代。
什么时代？哎、什么样的崭新时代？你讲来听听、
那当然就是这个半边天的时代啊！不止我们这个总统夫人现在这么样备受瞩目啊！哎，总觉得说他能够这不只是已经说只是辅佐这个总统而已啊！哎，甚至已经很多人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因为我讲几个数字，
开玩笑了，没有这种事情的、
啊。我讲几个数字给蒙哥听呢。哎，你第一个，这个专家预估啊。到2010年呢、啊也就是明年呢、啊哎，在美国这个国家、啊，那女人的总财富已经超越男人了。
女人的总财富超越男人，
这
怎么个统计法？就是说，这是女人自己名下的财富，是吧？
哎，她名下的财产啊，这个为什么我还特别讲说是到2010年呢、啊？其实早在几年前呢、啊，股市这个股票市场啊，这股票的价值的拥有人呢、啊。这个女人拥有的股票就是已经超越男人，但是我们现在是讲总财富，包括你的不动产啊，包括你的现金啊，全部加起来、哎。
那这个还就是名义上就是摆明了的，对不对？在背后操纵她丈夫财富的女人还不算，
哎、
是吧、
哦？对对对，那你要这么讲的话，那更惨，那男人是更惨。哎，你这是已经挂名在女人身上，你这个讲的完全没错了。哎，
那难怪我们这个节目会变成世外桃源。
我们知道逃到这里来的，哎，
对对对，
哎，那再几个数字哦，这个一般家庭的这个设备开销啊，94%的这个设备开销是操纵在女性的手里啊。
你说女性做决定是不是？
哎，她做决定啊，也就她来做决定该买不买嘛，对不对？
那还用讲吗？这男人要不然活不下去了。
这个没有，这个好像家庭设备开销，你会觉得说啊，买洗发精啊，买洗衣粉啊。我再告诉你哦，这不只是这样子哦。91%的住宅置这个购置的开销啊，就是说要不要买这个房子啊？哎，是女人决定哦。哎
呦，
再来哦，60%的汽车的消费哦，也是女人决定哦。你家里要是两部车，一般来讲那个好车比较贵，那个车都是太太开啊。
哦、哎，说的是不错。
哎，那再来哈、哦，那再来，这都不是新闻了啦。2002年的时候啊，
嗯，
就真的好，已经算是6年前了。
嗯、
在美国、啊、学士学位中呢，女人就占57%啊。嗯
那是早就这个样子。
对
呀、
啊，
对，
哎，那这个法学院跟医学院的这个注册啊，这女人已经早就超过男人了，哎，这是将来就
是
社会的中间了、啊，哎，
嗯，
对不对？啊，再一个最让你想象不到的东西，我再讲一个，2004年的时候开始啊，
嗯，
你猜有男人跟女人在购买电脑还有数位相机啊这些。人家说 3C 的产品啊，对不对？Computer communication 这一类的，我们所谓的这个比较先进的这些光电产品呢、啊
欸，
你猜女人买的多还是男人买的多？
哦，那当然是女人买的多了。
欸、对
呀、啊，2004年
的时候，就女人已经买的比多过男人了。哎、欸，这个世界，你看，包括这个哈，哎、欸，最上面的到最下面这个，已经哎哎、欸欸，男人到底在干什么啊？哎、欸。这把小辈就觉得这个非危机意识非常的重了，对不对？难不成圣经就是要我们哎、嗯、这个世界哎干脆就让女人控制了，他们去赚钱养家，哎、嗯、我们男人就在家里来多亲近神，多亲近主，做做世外桃源，哎，然后带多一点的信主、嗯、是不是圣经就有这样的教导啊？哎，
这个东西，这个蒙哥已经讲过很多，就不用再讲，你就光听我们世外桃源的节目就知道，我们这是男人最后的一块干净土。
就最后可以退守的一块地方，
对不对？对对对，弟兄退守到这个地方。你看我们二山子、哎、二山子夫人山寨夫人为什么不出来上节目呢？
他的夫人叫山寨夫人，现在山寨这两个字少用为妙。哎，
真的吗？
哎、现在这个你知道在这个中国国内啊，啊、这个手机是山寨机。哎，
什么叫山寨机？
山寨机就是它便宜好用。
哦，
这就是以台语来讲就是怂过五单就对了。对，就这叫山寨机嘛，什么东西叫山寨产品、哦、就是说这个东西呢看起来它也是杂牌啦，对不对、
嗯、
哎，但是呢很好用哦，耐摔耐磨耐打，又便宜又好，根本就是比你那个所谓的高品牌那些高价位的东西好很多。这种东西呢、
嗯、
通称山寨机、啊、哎、
哦、
所以你称他夫人山寨夫人好像有点哎、欸，就是说他这个哎、欸、便宜又好用，这样不太好。
那这个是二山子自己取的，因为他现在出的这个二山子全集啊、
哦，
二山子专辑不是全集啊，他把我们、
哦哦、
他非常不高兴，对对，他说是专辑。2008年二山子专辑他自己写的
最新专辑，嗯，
哎，他把它叫做山寨版呢。
山寨版啊，对呀、啊，他就是已经完全知道这个东西嘛。
我才会想到他是山寨夫人嘛。
哦，山寨夫人，嗯，他的这个 CD 是绝对是山寨版，
嗯，
耐听好用又耐操啊，嗯。
哎，那听众朋友，要是你要他二山子的这个2008年山寨版的这个拿事说事全集。来，请你打电话进来啊，281-5619-747，最近已经有蛮多的啊弟兄姐妹爱护我们的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啊，还不知道我们到了二月底之后去向如何啊，所以为了以防万一呢，请您打电话进来，我们你要是不能上网，我们就可以以后把这个节目的光碟寄给您啊，
嗯，
我们的网站是 swtychina.com。
哎、欸，不过蒙哥，我们常在节目一直在告诉大家这个消息，害我那天遇到有我们的听众一直跟我们讲说、嗯，哎呦，你们这样一讲，害我每一天那个时间12点一到就听，一听到你们音乐出来就说，哎呦哎呦，你们还在啊，你们还在，搞得人家就舔替我们担心，哎呦，你们明明就还在，干嘛这样告诉大家？害我们都觉得很担心嘞、欸。
不是，万一我们没有频道、欸，这个到时候我们尤其有一些年长的听众朋友，他们就找不到我们了，我们也联络不到他，那就很麻烦了。对不对？
赶快提早跟大家讲，要大家注意就对了。
就是嘛，这是
你现在听到还是
确定表现？
我们还在，我们还在。
哎，那我们今天节目要讲什么？听你胡扯了半天。
没有胡扯，我就是说，哎，这一个女性执掌的一个社会已经成型了，
嗯、
那怎么办呢、嗯？我们这个每一次提到这个问题，对不对？哎，芒、
嗯、
哥一提到教会问题这一方面，都是义正辞严啊，对不对？
对。
哎，常常我们就是要带着钢盔这样子。那是不是在社会，我们就是哎让女人来做主没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在很多的家庭啊，真的是家庭主妇啊，对不对？哎，嗯、我上次曾经看到一幕很感人的这个镜头，哎，
什么很感人的
小贝曾经带了两个女儿一起到这个游乐园去、游乐场去，哎，
对，
哎，这一个那个时候他们年纪也还比较小。 所以呢，小便那时候这样好像也很照顾他们，哎，已经觉得自己还蛮尽职。哇，忽然看到一个奶爸，
怎么样？
四个小孩，
四个小孩啊，
四个小孩，我跟你说，
一个人带他来动物园玩是吧？
一个人带四个小孩，因为他是有一对双胞胎，哎，坐在那个娃娃车里面，一手牵一个，另外一手抱一个，然后那他就用他那个剩下的那一只手就推着那个车子，这样四个小孩，一个奶爸，哎，这样抱去。这样哇，我那是顿时肃然起敬了，太伟大了。
是啊，
我一直在找他的太太，没有哎，他一个人哎。
那他太太当然是到医院去生第五个孩子了嘛。小贝也很伟大，我们今天节目新作风，所以小贝的三个女儿来了两个，对不对？听众朋友在背后可以听见的，就是他家的蜜雪儿。
蜜雪儿，嗯，
蜜雪儿很好很好。
哎，所以啊，是这个，难道这个世界就让女人这样子，那我们男人是不是真的要退守到家庭了？因为你看现在经济不好，女人找工作比男人容易。
这是真的，很多的工作全部都是女人。你到现在到医院里面，到诊所里面，几乎
是啊，
上上下下都是女的。
是啊，哎，这整个大环境的找工作对男人不利啊。那怎么办呢？我们男人难道真的就是要，哎，这个彻头彻尾的改变，就是在家里那个洗手做羹汤吗？
不，小贝啊，我看你这个社会观察家，我觉得你观察的有点问题啦。人家这个非裔美人总统在白宫椅子都还没坐热，你就说女人又要代替男人专权，那未免进度太快了一点嘛。我想这么注意奥巴马太太服装的男人只有你一个。
啊，怎样有问题？这个我们这个服装各方面我们都要仔细的注意。现在你看选出来的人就跟大明星一样嘛，是不是？哎，他这个一举一动我们都要很注意啊。哎，
我就这样考考你好了，你认为怎么样？你认为奥巴马哈，他现在一天都还没有开始做总统嘛，他就已经声望这么高，你认为他的声望是会继续往上爬呢，还是开始会往下掉？
有你这个时候小贝怎么敢这样预测呢？不，我不敢讲他了啊，我们就拿这个啊太平洋彼岸那个马总统啊，就是一个血淋淋的例子，对不对？大家这个上任之前啊，夹带那么多，在打败对手赢那么多万票几百万票啊，对不对？上任的时候意气风发，啊，给大家做了很多保证，大家就，后来你看，每况愈下，大家而且大家这个抱的希望越大，失望的就越深了，啊。
那我这样问你好了，你认为这个奥巴马他将来下台之后，美国会不会有一个硬币上面刻他的图像？
这个可能性不是说没有，假如他在任内之内真的是扭转乾坤啊，
好吧，
真的是把这个。
那你认为会不会发行奥巴马邮票？
邮票可能会有哦，
一张还两张？
有一张就不错了，还有还发
了
两张，
有一
张
就不错了。有没有一个奥巴马？你要听注意听啊，不是奥巴马纪念图书馆，每一个总统一定有纪念图书馆的。
对啊，对。
也不是奥巴马这个州立公园啊。一定他那州一定有给他州立公园。我说的是有没有办法有一个奥巴马这个国家纪念公园 National Monument。
那不太可能吧，
不太可能是吧，
不太可能。你这个美国历任总统会多少人能够得到这个殊荣呢？
就是啦，所以我就说这个小贝你这个社会观察家，还有现在的美国人就是搞不太清楚，真的是搞不太清楚。你看我们昨天这个马丁路德，历史上两个马丁路德，
对
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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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还有人专程问我嘞，就这都我每年在过这马丁路德日哈，我都很高兴，这是为我们基督徒纪念这个改教的日子，纪念这个改教马丁路德。哇，我吃饭吃到一半，差一点饭喷出来啊！
这是谁问？是你女儿蜜雪儿问的吗？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一位故人呐，不过他也很诚实，是一位很诚实的好弟兄啊。
好啊好啊，
他说他到今天他才搞清楚，原来马丁路德后面还加一个金恩，或者是王啊，我们就是以后我们就讲比较简单，马丁路德王这样就对了，中国人的姓就王就是 king 嘛，对不对？马丁路德王，他的这个纪念他，而且到底是纪念他的生还是死啊？
是的，你看现在我们大家讲的好像满天飞，对不对？这个美国第一任黑人总统，其实这个。美国乔治华盛顿是黑人啊。
你不要乱说， 是不是？
我哪里乱说？
他有一点血缘关系，你不能就这样给他定嘛。
没有，乔治华盛顿100%的黑人。
我、哦、真的啊，哎呦，你是从哪里听来的消息？你这很震惊的，你不能说为了我们失败导演即将过不久即将就没有再下去，你就在最后几集就胡乱爆料啊，不能这样子、啊。
因为这个乔治华盛顿不但是黑人，而且他是孤儿。OK， 他只是从小被一对好心的白人夫妇养大啊，然后他这个爸爸妈妈其实都早死了，哎，然后他终身未娶，直到后来美国为了纪念他呢，就给他刻了一个5角钱的硬币，给他出了2张邮票，还盖了一个国家纪念公园 National Monument for George Washington。所以你在看今天 这个有什么好庆祝？这个第一个黑人总统，这个根本什么成就都还没有，大家庆祝了。
美国国父哦，
我没有说那个是美国国父，我一直在说是乔治华盛顿。
对呀、啊，是另外一个乔治华盛顿嘛？那你要这样，所以嘛，就是你不能这样子吓听众嘛，对不对？我们再重复一次，你要是刚刚好这个时候在。调开这个收音机在听，你要注意，他刚才讲的并不是那个美国国父，人家都快要扎机器了，那胡乱，他说的是有一个叫做乔治华盛顿的人，
对，
欸、那这个人他管那黑的红的，反正他要干什么都可以啊，他的名字叫乔治华盛顿，不要吓他，他没当到美国总统，
哎，他没当到美国总统，可是美国国家替他刻了一个硬币5角钱的，还有替他。出了2张邮票，还替他盖了一个纪念公园，你知道不知道？就国家级的纪念公园
哦。哦，那他是到底有什么丰功伟业、
啊？哎，这第一个当然是名字取得对，就像你讲的，取名字很重要啊。
哦，真的、啊，就因为他叫乔治，我不会吧？应该还有别的原因啦。
好啦，你要问学校的小朋友，他就知道了。可是我们从中国来的人，尤其对这一位乔治华盛顿是一点都不认识。这位乔治华盛顿，你要说在美国真真正正的最了不起的一个黑人，这个才是冠军呢、啊。140年以前就出生了。
他了不起在什么地方？哎，我发现叫华盛顿的黑人都这个 last name 就是他的姓叫华盛顿的黑人都很不错。
嘿，我知道你一定又是要讲电影明星了。
嗯，
其实他的姓也不叫华盛顿，这个人其实是一个科学家，他叫 George Washington Carver。
那 Washington 是他的 middle name 就对了。
哎 ，Washington 是他中间的那个名字，而且这个 Washington 这个名字，他上到大学的时候，他自己给他加进去，他本来叫做 George Carver。
哦，
后来他同班有一个同学也叫 George Carver， 所以他就决定叫自己叫 George Washington Carver。
哦，是这样子来的。哎呦，不，老外的这个 middle name 就是有这个好用的地方。哎，他不高兴，他就开始以后都用那个字，他等于算是一个备用的名字。从小就有，那以后万一发现我的 first name 跟 middle 跟 last name 要是有太重复太多，他就把那个 middle name 拿出来这样子。
这个人了不起，
那怎么样？叫乔治华盛顿。
对，这个人是他的了不起是怎么样？他是已经很有成就，而且他有很杰出的表现，然后人家才给他这么高的风评，跟我们现在这个奥巴马总统是不一样的。这个奥巴马总统大家不要忘记，我当然很希望他是一个非常杰出的总统啊、
嗯，但还没做的不知道。
他在竞选的时候，这个纽约市长朱利阿尼先生就出来，当然朱利阿尼先生这个也是常常大放厥词，但是他讲这点是对的。他说你们要晓得，我们这位奥巴马先生呢，从来没有lead anything, nothing, nada, 他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政府机构也好啊、这个公家机关也好，私人企业也好，
对，
做领导，从来没有这样的经验。
嗯，
那么现在大家都是非常非常的疯狂，非常非常的拥护。当然这个群众心理学是很有用的
啊。
那这个群众心理你要是用的对的话呢，那是很有帮助的。我昨天还在听收音机在讲当年这个也是一次相当紧张的经济情况，应该是这个谁啊， FDR 就是罗斯福总统啊，
嗯，
他就开始用收音机啊直接向全国的老百姓讲话，叫大家说不要恐慌。那个时候已经银行已经产生挤兑的情况，
是
他就请大家说你们一定要有信心，不要害怕啊，我们大家一起洗手一定可以度过这个难关。结果他这个广播一出去之后呢，外面的情况没有任何的改变，可是因为这个群众的心理对总统的信赖呢，大家第二天呢又到银行去排队 啊，不是去
提前、哦、把钱放回去。
对对对。
哎呦，哇，那个时候的人，哎、欸，我是真的，你讲的，我真的听到非常感动、嗯。那个时候的人的道德情操就是这个样子。哎、欸欸，我们并不是说那个罗斯福总统他多好，而是那些人呢、啊，他们宁愿选择相信呢、啊。
不，现在也是一样的。你这个奥巴马，他整个他的竞选口号，他就是认为我们有一股潜在的势力，这个潜在的势力是为了要改变，这个期望改变的心情能够运用的好的话，能够把就很可能把整个美国的命运，整个美国的风气都转过来。这个话不是没有道理，但是这个道理它并不是任何的一个经济理论或者一个社会发展，而是纯粹简单的讲就是群众心理学，
嗯，
对不对？可是这位先生是非常非常年轻的，和我们要讲的这位乔治华盛顿、Carver 先生是很不一样。
卡福啊，卡福，嗯，
他真的是一个孤儿，他的爸爸妈妈都是被买来做奴隶的。
哎呦哎呦，那这不就是啊？哎，真的是很可怜，咱算是很低贱的出身的人呐、啊。
对，那这个 Carver 不是他的本名，他的爸妈妈是
Carver，、
哦、Carver
也不是他的本名，他到底叫什么名？你从又不是 Washington， 又不是 Carver， 那到底是什么？该不会姓朱吧？
嘿嘿嘿，很有可能，他爸爸妈妈就是被买来做奴隶的。那买他的主人叫做 Carver。
哎呦，真可怜，嗯。
他的爸爸妈妈一共生了大概连他可能有12个小孩还是10个小孩、哦、大部分都死了。
哎呀，对，那个时候的婴儿死亡率很高啊。
那他的妈妈带着他，可能还有一个他的姐姐，有一天晚上呢就被人家抢走了。
哎呦，
就这种强盗啊，不是抢你的东西啊，他直接抢你的奴隶，这个奴隶
人口贩子、
人口贩子就把他们掳到别的地方去卖了、
嗯、
那这个他们的主人叫做 Moses跟 Susan Carver， 他们是德国的移民，是白人。
嗯，
你看这对夫妇呢，显然蛮善良的啦。
啊、哦，
他们就雇了人去找，看能不能把这个母子都找回来。结果找到的时候，据说呢，他妈妈和他姐姐已经要么是不见了，要么就是已经死了。
哦，
只找到这个孩子啊 ，George， 哎，
好可怜，嗯，
哎，奄奄一息带回来。
哎，几岁啊？那个时候？
我不是很清楚，很小，十岁以内。
哎呦，
这个主人就拿什么东西给这个把他找回来的这个探子给他报酬呢？就拿一匹马。
哦，我那这个算给的蛮好的嘞，哎，
是啊，
你这马蛮值钱的，哎，
他不是给马换一个强壮的一个黑奴，他是换一个病恹恹的孩子。
哎呦，
啊，所以你就知道这对白人夫妇是相当了不起。
是，
尤其你想看这个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在150年之前的。
哎、是。
他们就把这个乔治呢就在他们家长大。
哦，单单对他这么好就对了。
是啊，显然他们对他们的奴隶是不错的。所以这个黑孩子就被他们养大。他们就鼓励他受教育。
哦、啊。
可是那个时候呢，黑人没有教育可以受的。
是。
在附近没有地方给他上学，他就被迫离家到十里以外的地方去啊。因为他听说那边有一个黑人的学校。等他走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天都已经黑了。
十里那蛮远的，十里就是只要是英里的话，那就十几公里啊，将近16公里的距离啊。
是啊，
好几个小时才走得到。区块链走到中国城，
唐城走到中国城了，差不多。
对，
他到了那个地方已经很晚了，没地方去了，所以他就找了一个附近的谷仓睡了。
就睡了。
那第二天早上，他碰到一个相当慈善的黑人太太，她大概是个收生婆 ，Mariah Watkins。就给他地方住，鼓励他念书。那据这个 George Carver 后来自己讲啊，这个 Mariah 这个黑人姐妹对他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 Mariah 就跟他说，你一定要尽你所能的去学习，然后回到你的族群当中，把你所学的回馈给他们。 You must learn all you can, then go back out into the world and give your learning back to the people。可是在当时的环境啊，你作为一个黑人，你想念书是非常困难的。他申请了好几所大学，最后终于被一所大学接受了，在 Kansas。 他跑到那边去了，人家发现他是黑人，就拒收。你看看，他只好又坐上马车，在 Kansas 找到另外一个地方啊，去那边垦荒。但是他想学习的心一直没有放弃啊。等到他24岁的时候，他去借了3000块钱，干什么去呢？去念书去。他念什么呢？你就知道他这个人多么想学习。他居然借钱去念绘画，念钢琴。 可是他碰到一个很好的老师，这个老师也是个白人，很快他就认出来说，哎，这个 George Carver 啊，很能画，尤其会画花草植物。所以这个绘画老师居然就劝他说，你你应该转到这个爱荷华大学去念植物。那个学校在 Ames， 就是后来的这个爱荷华州立大学的前身啊，他就成了那个学校第一个黑人学生。也就是在这边他碰到另外一个同学跟他同名，所以他就把自己改名叫 George Washington Carver。在他这样一个非常坎坷的环境里面出来的人呢，照说他有每一个权利，又遭到社会的歧视，他有所有的权利去变成一个愤世嫉俗的人。
嗯，
可是他没有啊，他那个时候应该是在 Kansas 吧，那有一次他亲眼看见人家怎么样虐待黑人啊，either是把一个黑人打死或者是吊死，他很害怕，他就赶快又搬离开。那刚才已经说了，他辗转来到爱荷华这个大学念书，
学校收他了，嗯，
表现非常杰出啊。啊，从那个时候他已经开始崭露头角了，嗯，他对什么东西很有办法了，化学啊，
化学家，
植物动物啊，这种病理啊，什么他都很有办法。从那边呢，他就读了他的硕士学位。那他在这样的环境长大，他又是一个孤儿，可是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虔诚的基督徒。
哦，是哦，
他整个的心思都在这上面，他最后他是终身未娶啊。他整个人他就投入在他的事业上面啊，因为他很聪明，他很快他就会发现一些什么霉菌啊，想出很多的办法啊来搞这些动植物啊。他自己也讲，他说他的祷告就是希望这个创造宇宙的主宰啊，能够借着三方面对他说话，让他明白里边的东西。哪三方面呢？动物界、植物界和矿物界。
哎，非常有心，要致力于这个啊，做学问上面，然后能够贡献人类啦，不容易啊。
你要想，他是一个黑奴啊，他上大学以前在 Kansas 的时候，他自己就开垦了17亩的地，他自己一个人没有任何的工具，他种了17亩的地。
就这么厉害，17亩很大，欸，
很大。
哎，17亩，我们常常在讲一亩地你就种不了了，17亩。
他很会种东西，很会搞东西。然后他就说了，他说你到森林里面去走路啊。你仔细听的话呢，神借着所有的东西跟你说话，但是你一定要留心听。他说这个世界好像一个上帝的免费广播电台，他不断的把他的信息告诉你，可是你一定要留心听。
嗯，
所以他很快就很有成就了。
我这个话原来是出于他之口啊。
当然很多信主的科学家就讲过类似的话了。那他这时候也小有成就，有小有名气，尽管黑人还是受到很多的歧视啊，但是他还蛮有发展的啦。哎，可是有一天他突然收到一封信，这封信呢是从这个阿拉巴马来的。
阿拉巴马这个也是这个非裔美人非常多的一州啊。
对呀，因为他自己是生在这个密苏里州，都在美国的南方啊 ，Deep South。这个阿拉巴马的一位教育家就写信给他，这个信是这样写的。他说我请你到我们这个城叫做 Tuskegee Institute， 这是一个跟农业有关系的研究机构，在阿拉巴马州。写信邀请他的是这个机构的主脑啊，叫做 Booker T. Washington， 你看又是一个华盛顿，叫他来教。那这个信是这样写的， I cannot offer you money, position or fame， 我没有办法提供你金钱、地位或是名誉。The first two you have， 头两样你已经算是有了。The last from the position you now occupy， you will no doubt achieve。 最后一项名声呢，在你现在所站的地位上，毫无疑问你会越来越有名。 These things I now ask you to give up， 但是我现在写信给你是请求你把这一切都丢下来。 I offer you in their place，丢下来以后我给你什么来代替他们呢？ Work, hard work, the task of bring a people from degradation, poverty and waste to full manhood。 哎呦，他说我现在请你来做的事情是工作，艰难的工作，要求你努力，更努力的工作。这个工作的任务是要把一个族群，他指的就是在南方的这些被解放的黑奴啊， 从种种的落后、贫穷、荒废之中恢复成一群有尊严的人了。Your department exists only on paper, and your laboratory will have to be in your head. 我是请你来教，可是你这个戏呢，只存在于纸上，你的实验室呢，就是你的脑袋，他就是在形容那是什么都没有，百废俱兴，期待你来赤手空拳打天下的一个地方。那他这里所说的啊，戏啊，学生啊，你不要以为是大家来上课啊，来念书，不，他面对的学生就是那些已经在种田的农民呢、啊，被解放出来的黑奴，你需要教育他们，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从种种的困难里面开始自力更生，请你来想办法的。
哎，他就答应了。哎呦，
他下来以后，他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做了47年，
哟，做到他退休老死啊！哎呦，
对，期间你知道，爱迪生公司、美国福特公司都曾经邀请他。爱迪生这个发明集团公司为了网罗他，甚至愿意提供他一个独立的实验室，然后给他一年$50,000的收入。那时候五万，你知道多少钱吗？
哎呦，比现在的好几百万都还不止了。嗯。
叫他到北边去，老兄不去的嘞。不但不去，你知道他有多少发明吗？
哦，他原来也是个发明家。
他最出名的是发明家，哎，他是一个植物化学家，你这样说好了。所以
他发明什么比较特别的东西，你们讲几样来听听。
哎，这个讲起来就很有意思了，就和刚才为什么要请他到南边来有很大的关系。因为那时候农奴本来在南方，他们种什么？种棉花嘛。
对啊，这个美国到处，这南方到处都有种棉花。嗯，
但是棉花这东西是非常非常消耗土壤养分的。
嗯嗯，
消耗土壤养分还不说啊，那个时候开始有很严重的病虫害。
嗯，
所以这个 George Washington Carver 他就下来提倡轮耕，你不要就种这一种东西啊，你棉花一有了病虫害，一不能收，你们全部倒台啊，你要让土壤休息，你要换一种完全不一样的作物种下来，能够让土壤重新恢复它的肥沃的啊。他提倡了几个东西，甜薯啊，就是 sweet potato, pecan, 核果，还有这个花生，尤其是花生，因为你非得这样休耕轮耕，你才能够保持土壤的品质啊。他最出名就是花生。
哦，
对，
哦，这花生是他发明的吗？
花生当然不是他发明，这个花生实际上是南美洲的土产，南美洲的土产还没有传到北美洲来，南美洲传到北美洲还是经过非洲再转到北美洲来。
哦，是哦。
对，嗯，可是花生在当时并不能算是一种很理想的经济作物啊。
哦，大家不太吃是不是？
不，你没有这么多的花样可以吃啊，你种出来一大堆摆在那里烂掉了怎么办呢？啊，对不对？
哦，真的哦，哎，花生我总觉得这花生它就很简单嘛，做成花生酱啊，对不对？花生啊，煮花生汤也吃，咸的甜的都好吃啊。嗯，
哎，你花生种出来，你说做什么？你说花生酱，你说花生酱谁发明的？谁把它推广了？你知道吗？
难道就是这位老兄吗？
哦，好，你认为美国政府为什么要给他？哎，
哇，那他这个光这样发明就不得了了，花生酱全世界多少人在吃啊？哎，
这个你慢点啊，你听我慢慢讲。农民听他的话，去休耕轮耕来种花生，种出来以后呢，当时的花生主要就是喂猪，你收多了放在那里烂了，你怎么办呢？他居然能够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想出非常非常多的办法。他从花生这一种农作物里面，他能够提炼出来287种不一样的产品。嘿嘿，怎么样？
真的还假的？反正这他这个人就已经不要说他是什么家了，这种东西，这种叫做不世出的奇才了，对不对了？
然后我告诉你，他从皮抗里面搞出60种产品，他能够从这个番薯啊 ，sweet potato 啊，甜薯里面搞出159种产品。他也研究 soybean 黄豆，他从这里面可以弄出各种各样的东西。
该不会豆腐也是他？
那个还没有轮到他了，
还不轮不到他，
他就有这个本事啊，他能够从当地所能生产的东西，加上他这个生物学化学种种知识，啊，给你搞出一大瓜子各种各样的东西来。就在他死了以后，这个 Tuskegee 的博物馆就列出来刚才说过287种花生的副产品啊， 包括食物啊、饮料啊、油漆啊、染料啊、饲料啊、化妆品啊、药品啊。他从田鼠里面搞出159种，包括面粉啊、醋啊、不一样的染料啊，还有合成橡胶。所以他跟亨利福特啊、爱迪生啊这些人都是好朋友的。他从当地的土质和我们一样是粘土，他从那个土里面他可以抽出各种各样的染料、各种各样的颜色来。这个人是非常非常聪明的。
嗯，
可是呢，我告诉你，他有几个特色。第一，他不居功。他说他这一切的发明呢，是主耶稣直接启示他的。
哦，真的嘞？哎，像这样的人怎么还这好像还非得读美国历史才读得到这个人呢？那其他的国家怎么都没有啊？哎，好好这是纪念这位。
连读美国历史都读不到。1924年，美国的《时代周刊》特别挑明的来批判他，说从来没有一个科学家像他这样做科研，这么不科学的，没有一个科学家像他这样讲话。什么你想到什么事情都是上帝。
哦，这样他还被人家批评啊？
那个时候他是个黑人呐、啊，他完全没有地位的。我还告诉你怎么回事，他这一切的发明有一个很简单的目的，就是要让当地的这些农奴啊，让当地的这些黑人啊，能够在完全没有科技的情况之下能够自力更生。
嗯，
1920年再往后马上遇见美国的经济大萧条。
对，
他等于一个人就因为他的贡献帮助这些农民还不算哈，把整个美国南方的经济从只种棉花里面整个给他改变过来了。
哎呦，
因为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花生就成了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出产品啊。
哎呦啊，小贝真是孤陋寡闻啊，这么重要的人小贝居然对他不认识，真是很惭愧啊。
他还有一件什么事情、
肃然起敬啊、
他还有一件什么事情呢、今天人家说花生酱啊，他发明的至少是借着他推广的，还有他发明了多少种东西，还有很多很多的人是完全不承认这件事情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从来就没有去申请专利，在他的众多的发明中间，他大概只申请了三个专利。
哦，他觉得这个东西不应该他一个人把他霸占，认为是他自己的创造就对了。
他还不是这么讲的，他说这些都是神给我的，神告诉我怎么做，我怎么可以把它拿去卖钱呢？
哎呦，那这样在一些其他的这个同样的这所谓去拿发明专利的这些科学家耳中就非常的刺耳了嘛。
那个时候他不一样，他整个是非常专心的在对着这区贫穷的老百姓，他会教他们怎么做。他有一部车子啊，叫做 Jazz Up， 现在你到这个国家纪念公园还可以看见一个四轮的小马车，可是它中间有一个像看板，像一个布告牌的一样啊，架在这个小马车上。小马车是没有棚子的，两边可以坐人，可以摆东西，可是中间有一块小看板。你知道他拿这部车干什么吗？他去发表公告，他有他的 bulletin， 是活动学校、教导这些农民怎么做、怎么种东西，同时又教导他们怎么从种的东西里面呢，能够制造出产品来，这个产品呢，能够供他们谋生。他不申请专利，他也不把这些东西写下来，可是他就去拿这些发明去教导他的这些黑人的可怜的同胞。
嗯，
他们如果没有办法来，他就派这部车去把他们接来他这里上课。
哦。
他一生就这样直到死，也没有结婚。
哦，想必很忙啊，这他也没有办法让他这个家庭的这个来拖累他了哈。
他那个时候出名到一个地步啊，远在中国、日本都有人向他请教问题啊。罗斯福总统亲自认识他了，英国的皇室、西班牙的皇室颁奖章给他，大学发好几个荣誉博士给他。爱迪生基金会也颁奖给他，他名列这个美国 Hall of Fame for Great Americans， 就是他们有这种名人榜啊，名人馆啊，美国历史中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最近1990年还被列名在这个 National Inventors Hall of Fame， 国家发明人的名人馆里面。在那样一个种族歧视、种族隔离的时代里边，他居然能够把这些科技啊教导给那些最穷的农民，用这些东西帮助他们改善生活。
哎呦，
这个人要是白人的话，早就被捧上天了。
对呀、哎呦，那他名字他名字又取叫做乔治华盛顿，那这个一提到这个，那大家马上联想到的不是他，而是美国的国父。那哎。
这样一个了不得的一个人物， 要不是美国还有这种所谓黑人教育月啊，呵呵，根本就没有什么人知道他。
哦，
奥巴马总统只是因为他是黑的，现在当上总统，对不对？大家疯狂的不得了，好像这是一个种族的什么什么界限被打破。哎，一百多年以前，这位了不起的这位基督徒，他同样他是解决经济问题，他同样他是帮助弱势团体，可他不是用革命的，他也不是一种从上到下的手段，他就是默默的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他的同胞。
嗯，
并且他教导他
了，很非常了不起，而且他只要生在今天呢、啊，哎，绝对不会像现在这样子都被人家遗忘。
是啊，他一直是一个非常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也就是因为他是基督徒，而且他从来不讳言他是一个基督徒，因此呢他科学的成就常常被人家攻击得很厉害，他又不申请专利，他又不把他的东西写下来，对不对？所以后来人爱怎么骂他就怎么骂他，
嗯，
对不对？可是他自己他活得非常非常的简单，他说他有八个原则，他一直把这八个原则告诉他的学生。
哦，八个原则讲来听听。嗯，
哎，第一，你
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是老中人喜欢的调调。哎，
好了，我们来讲这个老黑啊，乔治华盛顿老黑他的八个原则啊，这绝对百分之百是根据圣经，是根据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样式。他就把这八点讲成白话文教给他的学生。第一，里面要干净，外面也要干净。Be clean both inside and out。
哦，内外都要干净。
对。第二，不要抬头看有钱人，不要低头看穷人。Neither look up to the rich or down on the poor。
嗯，讲得很白，但是也很传神。嗯，
对。还有呢，他说你要输得起 ，lose if need be without squealing。
这是他第三原则。
对，第四 ，win without bragging。你如果赢了，你不要吹牛。
赢了
不要
骄
傲
啊，很简单。
要夸耀、
哎。
第五，常常要对女人、孩子、老年人显出你的风度来。Always be considerate of women, children, and older people.
哦，哎，这其实好像猛一听好像很没有什么很高深的东西，但是非常的实用啊！这是真真正正一个男，特别是男人，我们处在这个社会上应该要做的事啊。嗯，
是啊，这个就是我们在节目里常常提的，圣经里保罗对我们所说的话：我愿男人无争论、无愤怒，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然后啊、第六，你要勇敢到一个地步呢，你不肯撒谎。
哦哦，勇敢到不肯撒谎，这个接的蛮奇怪的。
Too brave to lie。
哦，哎，这说的也对。其实我们通常撒谎的时候，就是因为害
怕
才会撒谎。嗯，
对。他说你要做一个不撒谎的勇者。还有呢 ，be too generous to cheat。你要慷慨宽大到一个地步呢，你绝不欺骗。
嗯，哎呦，这后面这两个很有学问，嗯，我喜欢。
很有学问、嗯。他最后一条，他就讲了，他说 ：“Take your share of the world and let others take theirs。”但你在这个世界上有你的一份，你就拿着、嗯，但是让别人也去拿他们所应该有的。
嗯，
对，他一直在教主日学。啊，一直非常非常虔诚的一个基督徒。
哎呦，我觉得他刚才这个讲这个八点啊，哎，不像我们这个忠孝仁爱信义和平那么道貌岸然了、啊。但是呢，哎，真正想一想，是每一条真的是都是非常棒的一个原则。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人物啊！我想今天呢，大家不要光看这个黑总统啊，其实在美国的历史上，有一个远远超过奥巴马的人。
嗯
啊，当然我希望他成为一个伟大的总统，
嗯，
就是。你说黑人是不是曾在美国名噪一时？早就有了。黑人是不是曾经协助美国走出经济危机 ？George Washington Carver， 有一个人把他自己奉献出去，做神手中的器皿。有很多人认为他真的曾经救过美国。
就只要比有名的话，那真是对不对？奥巴马之前还有乔丹大帝呀、啊，哎，对不对？哎。 对，
好吧，这个小贝，咱们今天大概只有时间讲到这边了。
那我们今天人家那美国总统就职，你去扯一个这个黑的乔治华盛顿出来，会不会有点煞风景？哎，我们还是来注意一下，到底那个蜜雪儿监管到底要穿什么样的晚礼服？据说会是紫色的。
哦，真的吗？有这种说法吗？
我是看了昨天晚上的新闻了，紫色比较配他的肤色。嗯，
他如果听世外桃源节目的话，他明天应该穿蓝色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 George Washington Carver 曾经从阿拉巴马的粘土里面提炼出一种非常漂亮的蓝颜色。好了，我相信这个有黑人总统以后呢，很多曾经被半掩埋的这些黑人历史啊，也会慢慢的在出炉。其实美国的历史上有好几位非常非常有成就的杰出的黑人科学家。
其实凭良心说，我们华裔在美国啊，通常对这个跟这个非裔美人呢、感觉上好像我们好像有一点就是跟他们相当的疏远。其实我今天讲个小例子，昨天呢小贝歪打正着啊，就是这个马丁路德日，小贝歪打正着就带着孩子啊，往这个downtown方向去啊，结果呢他们才刚刚游行完了，那小贝刚好就跟他们有坐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整车都是他们的人。就只有小贝就万黑丛中三点黄啊，小贝带了两个女儿去，
那后来呢？
发现了，其实呢，他们都对我非常的友善，而且露出会心。他以为我去参，去捧他们，
他以为你去捧他们的场，参加游
行。但是他们心里觉得很高兴，看着我都是跟我微笑，都好像一副就是说，哎呀，还你会来这样。所以我觉得，特别在这方面，我觉得我也呼吁我们华裔听众啊，其实真的是要 respect 他们的这个。他们的文化啦，他们的这些真的是并我们不要真的是带着一个有色眼光，他们的人有相当杰出的地方呀，我们不要都人生而真的是生而平等啊，我们真的是给他们一些我们真的是也是这样注意他们了，他们也会同样的回报我们。
对，而且我直到今天我在美国30年了啊，美国各阶层的人我们多少接触一些，但是有一个太太，她那个时候大概40岁吧，她现在恐怕也已经70-80了啊。我还记得她的名字，她叫 Mrs. Flowers。她是干什么的呢？她是我在Medical Center 那边那附近那个学校念书的时候啊，我在帮人家打工，我住在一个很有钱的白人医生的后院，替他做长工。
是。
然后这个 Mrs. Flowers 呢，就是替他清理家务的一个黑人太太。
哦。
直到今天。我还仍然可以说，我没有遇见几个姐妹能像她一样，能够比她更有修养，更喜乐，讲话进退，人格里面的那个温暖，
光辉，
那个对别人的关怀，以及那真的是
你这样讲的还小贝很想见见她。
从表面上看起来，她好像不是像岛令阿姨这样子啊，不但充满喜乐，而且到处传福音，拼命做工。但是在那个 Mrs. Flower 的生命里面，尽管她是一个女仆，是一个下人，可是她灵魂里面那个温暖，那个丰富，远远超过她这个戴钻石戒指、假睫毛、身价百万的女主人。那其实这样的人不少，你仔细的去注意，很多的黑人他们从患难的环境里面出来，从卑微的身世里面出来，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在生命里面一点烟熏的味道，一点苦毒，一点自怜的味道都没有。不是每一个黑人都是愤世嫉俗，好像我每天受委屈，讲起话来愤愤不平。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子。今天还有一些人在回头算这个 George Washington Carver 的旧账，说他当初没有利用他的地位啦，来替黑人争取民权啦，像马丁路德 King 一样的。那这些人真是太眼瞎了。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节目时间真的差不多了，好久没给大家放首诗歌，最后呢我们放一首诗歌作为结束吧，但是同时又要再度提醒您啊，我们现在对于三月之后到底有没有广播的频道能够在休斯顿当地继续这个广播，我们还不知道啊，不是说一定没有，但是目前呢情况不明，所以您如果无法上网，请您打电话给我们281-561-9747，我们有同工很快就会和您联络。您如果留了言，现在还没有人和您联络，那请您再打一次。您不会上网吗？我们以后会把节目的光碟送给您，因为即或我们不在 当地的广播电台做广播，我们在网上仍然会继续的。我们的网站是 swtychina.com。我们每天都有从世界各地的听众在网上点播，在网上留言，我们的同工都非常珍惜这样的机会。那网上收听比当地收音机的收听要方便很多，因为过去的节目都在那里，你也不一定要赶着几点几分开始听啊，随时都可以回去听。只要家里有电脑有网络，请您的孩子教您一下就会了，很简单。那明天我们节目里同一时间再见咯。
嗯，我们还在哦，我们还在哦。
嘿嘿嘿，小贝再见，小蜜雪儿再见，下次有机会还欢迎你们到录音室来玩，替我们的节目增加一点音效。
夜里我数算众星星辰，赞美主清早，我仰望晨曦朝霞，赞美主傍晚，我聆听微风他言，赞美主天空碧海都在，赞美见雷声隆隆，赞美主转眼，我进入寒冬冰雪，赞美主不管四维的狂风依然，赞美主
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
心为